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马太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你好，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说了，马太福音是以耶稣基督是君王作为主题，来记载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好消息。马太先从耶稣的家谱说起，让犹太人知道耶稣的确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君王的合法身份。
马太福音叙述了耶稣的降生是怎么样完整的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叫我们看见耶稣的确就是神历世历代以来借着先知的口所预言的弥赛亚君王。
接着在以后的两章圣经里，马太福音就描述主耶稣是怎样像君王一样的开始他的工作，有报信的使者在他前面宣告他到来的好消息，然后又借着洗礼受职登基，在他受试探通过了君王的考验之后呢，耶稣就选召门徒传其道来。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马太福音第三章跟第四章的内容。
是的，我们先来看做君王先锋的报信使者约翰他的故事。金佩啊，请你先念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四节。
好，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马太福音用介绍施洗约翰的出现来作为弥赛亚君王到来的序曲，因为施洗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的打扮很像从前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所描述的先知以利亚，给当事人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是啊，旧约的马拉基书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四章的最后两节，曾经预言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熟悉旧约的犹太人看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他们一定有这样的联想，说他很可能就是预言所说的那个人了。
不错，他就是预言所说的那位神的使者。
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三节也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跟四节的话，说施洗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一切都说明了施洗约翰的出现是成就了神的预言，而且他的来到是为神更重要的预言做准备，那就是弥赛亚君王要来临了。
熟悉圣经的犹太人一看见施洗约翰出现在耶路撒冷高原往下延伸到约旦河和死海的那片河谷地带，在全长大约有32公里的旷野传道，他们就知道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快要来到了，所以有很多人就跑去听他讲道，受悔改的洗。
马太福音不但简单地介绍了施洗约翰的打扮，跟他的行为吻合了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来预备弥赛亚君王到临的仆人，同时呢，也介绍他所传的信息，就只有简单的两句话，那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样简单的信息却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神的主权在哪里彰显，哪里就是神的国，就是天国。弥赛亚是天国的君王，是到地上掌权的救世主，他的掌权是在人的心里，凡是要承受天国的人必须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他来掌管。只有悔改才能够让神在人心里掌权，只有悔改 人才能够预备自己迎接弥赛亚的道临。这就是先知弥赛亚所说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从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来看，施洗约翰的信息的确是激动了人的心。这个经文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施洗约翰没有像现代的人这样在报纸上、电视上宣传，他也没有进到城里去租一个大的体育场来举行特别的聚会。如果有人要听施洗约翰的信息，就得出到旷野，到他施洗传道的地方去听。而且啊，施洗约翰的信息也不是什么叫人听了觉得舒服好听的话，他率直的责备人的罪，警告他们罪的结局。
是啊，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犹太社会那个时候的两个主要的党派。法利赛人主张遵守神的律法，维护犹太宗教，绝对不肯和当地的罗马社会习俗妥协，是当时所谓的近前派。而撒都该人，他们主张改革，接受现实的政治社会制度，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祭司和上层社会的贵族，他们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社会的地位而牺牲原则，可以说是世俗主义。
嗯，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应该悔改的是撒都该人，可是呢，施洗约翰却一视同仁地责备他们，说他们都是毒蛇的种类。施洗约翰要求他们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又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犹太人不是一向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比别人圣洁吗？可是啊，约翰却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需要悔改，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施洗约翰强烈的信息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他告诉我们说，无论什么样的主张或是自以为是的理由，都不能够救我们，只有真正的悔改才能够救我们。
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提鞋啊，是一件卑贱的事，连最受人尊敬的老师也不能要求学生为他提鞋。可是施洗约翰却用自己不配为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提鞋来形容这位弥赛亚有多么的尊贵，在弥赛亚的面前，他又是多么的卑贱。
谦卑的施洗约翰还指着耶稣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说明了耶稣的洗礼跟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不一样的。
不错，我们都知道水礼是一个人归信基督的时候必须做的事。我们今天活在圣灵的时代，耶稣已经把圣灵的洗带来，每一个信耶稣悔改受洗的人都照着耶稣的应许领受圣灵作为得救的印记。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圣灵是神给我们得救的确据，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的。
至于用火施洗，这个火指的是不灭的火，这是指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审判。施洗约翰用一般巴勒斯坦人所熟悉的打麦子来解释神的审判。当打麦子的时候，农夫就用簸箕把麦子向空中扬起来， 麦粒因为重就掉下来，糠皮因为轻就会被风吹起来掉在另外一边。这样呢，农夫就可以把有用的麦粒收在仓里，剩下没有用的糠皮就用火烧了。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有火的审判。凡是接受他被圣灵重生的人，就会有永生。凡拒绝天国之道的人，因为经不起审判，最后他只有一个去路，就是用不灭之火烧尽了。当施洗约翰为这位天国的君王开路，预备了人心以后，有一天主耶稣来到施洗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洗。有人会问，为什么耶稣也要受洗呢？他不是神的儿子，是没有罪的吗？事实上，马太福音记述了耶稣受洗这件事的同时，也把答案给了我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13到15节就知道了。
马太福音第三章的13节到15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
主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就是第一个答案。主耶稣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就是要与我们这些罪人完全的认同。以赛亚书第53章12节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句经文就是神学上最伟大的似非而是的真理之一。
宇宙的大君王，独一的主，降卑自己，站在他百姓的地位，跟他们一起。这个是多大的爱，是多大的牺牲跟认同啊。
不过耶稣是圣洁完全无罪的，他不需要悔改，他是借着洗礼来认同我们这些罪人。可是我们却不同，我们需要先悔改，接受他的救恩，然后才能够接受洗礼。
接着马太福音第三章16节的上半节就继续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要受洗的第二个答案，我把它念出来。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耶稣受洗是预表他的死，从水里上来是预表他的复活。
不错，洗礼本身就是死和复活的记号，这在罗马书第6章第2节说得很清楚，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为我们称义复活了。因为这个缘故，洗礼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成了我们和他同死同复活的记号。
还有马太福音第三章16节的上半节到17节，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在这里呢，启示了我们耶稣为什么要受洗的第三个答案，那就是他以神儿子的身份领受了父神的印证。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这个身份就是神赎罪羔羊的身份。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是神的爱子，他在世上所作所为无不充满了圣灵的能力，最后他以代罪羔羊的身份替我们死，为我们成就了赎罪的大功。
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以后，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又有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场面呢，真是一个最伟大最神圣的受职典礼，是神向世界上的人宣告说，这一位在高天满有尊贵的主甘愿为我们成为卑微，他以一个君王的荣耀为我们成为奴仆，这个实在是叫人想不通的恩典。
耶稣受洗以后，接着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说，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圣灵引导耶稣去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件事说明了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也是神的计划，是神所允许的。
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跟我们一样，然后以一个无罪之身来受洗，来认同我们这些被罪恶捆绑的人，所以他必须证明他能够经得起试探。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必须先经历我们世界上的人所经历的，神的儿子耶稣才能够担当世人的罪孽，才能够完成父神所委派救赎的工作。
是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胜过试探，是我们得胜的保证，使所有在基督耶稣里蒙恩的人都可以靠着圣灵胜过试探。
试探这个词啊，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煽动、怂恿或者引诱。我们犯罪多多少少是受到某种事物的煽动、引诱或者是怂恿，所以魔鬼发动试探，就是要企图叫人上当，叫人犯罪。可是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六节说，耶稣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所以他必须要证明这个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是一无所有，他不会受煽动、怂恿或者引诱的，然后呢，他才能够为人来除罪。
是的，试探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试验。神不试探人，可是神试验人，好像每一部新机器造好了以后呢，都要经过试验。试验的目的当然不是希望它一试就坏，而是希望它经得起考验。神试验我们也是一样，他希望我们能够经得起考验。
像旧约圣经提到的约伯，神竟然能够放心让魔鬼撒旦任意的攻击他。像亚伯拉罕，他也是经过很严格的试验的。同样的，耶稣必须经得起试验，否则他又怎么能够承担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使命呢？
不错，耶稣所受的试探有三方面，第一个是身体的，第二个是灵性的，第三个就是心理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试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人肚子饿了就需要吃东西，这是很正常，也是合理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为了食物而牺牲自己最高的使命时，这就不同了。圣经说魔鬼要耶稣用他神儿子的权柄来满足他自己身体的需要，如果耶稣这么做，就违反了他自己牺牲来到世上，凡是以神为中心，顺服荣耀神，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目的了。
对呀，夏娃当年不就是因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就违背了神的话，摘下来吃了，而失败了吗？可是耶稣却用神的话来胜过了这个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接下来是魔鬼的第二个试探，就是对灵性的试探。马太福音四章五节六节说，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所谓殿顶啊，就是圣殿最高的地方，它跟下面的吉伦西之间是一段大概30公尺的悬崖。金华牧师啊，魔鬼真是厉害啊，他看见耶稣用圣经的话来拒绝他第一个引诱，这回啊，他就也引用圣经的话，而且是在圣殿来试探耶稣。哎，
的确是的。不过啊，根据诗篇第91篇11和12节，这段话原来的意思应该是因他要为你 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可是呢，魔鬼却是故意漏掉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这句话，他用不完全的经文来引诱耶稣。
想想看，一个人能够违反自然律，只要毫无目的的从高高的地方跳下来，就有天使来拖住他，这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魔鬼想要让耶稣为了自己的虚荣，借着神迹来张扬自己，而不是靠着十字架上的苦难被神高举。
是的，夏娃当年听信魔鬼，心想吃了那果子不一定会死，所以啊，就吃了，失败了，灵性死亡了。这就是灵性上的试探。可是主耶稣就不同了。主耶稣他根据《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摩西劝以色列人不可试探神的话，再一次的在马太福音四章七节对魔鬼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于是他就胜过了魔鬼再一次的试探。
最后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所谓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不就是名誉、权力、成功、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吗？世界上有多少人被这些东西所迷惑？可是这一次，耶稣同样的用神的话来胜过魔鬼的试探。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说，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句话也是出自旧约圣经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的话。
当耶稣得胜撤退魔鬼的时候，第十一节就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马太介绍了耶稣的降生、受洗和受试探的过程，来证明他的确是天国的君王。接下来马太福音的篇幅就要开始借着介绍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来证明他就是天国的君王。
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
耶稣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的行动，显然呢是和施洗约翰有关的。从今以后，他要以加百农来作为根据地，继续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已经为他铺好的路，来传天国的道。正好像施洗约翰他自己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施洗约翰宣传天国近了的工作逐渐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就是耶稣要开始宣传他就是那位把天国带到人心里的天国君王。不论什么外在的原因促使耶稣往加百农去，就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一带的地方去传道，马太福音却告诉我们，这是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
是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就是这么写的，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说明为什么这个地方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不过在耶稣的时代，在那里除了有犹太居民之外呢，的确有许多外邦人住在那里，他们不信神，人生没有盼望，实在是一片最需要天国福音的地方啊。
这个正是说明了神对外邦人能够听到福音的期望，早就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弥赛亚要带给他们盼望。主耶稣用加百农作为他传道的根据地，实在是有属灵的意义，他把救恩的光带给了这些受苦最深的人。
的确是的，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说，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信息和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完全一样，正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施洗约翰先锋的工作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就是耶稣事工要登场的时候。不同的是，施洗约翰借着他的信息介绍天国君王要到来了，而耶稣却说明了他就是那位要把天国带到人间的天国君王。
君王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要先拣选呼召门徒做他国度的工人。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18节到20节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根据四福音的记录，耶稣至少呼召了他们两次。第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42节，那段圣经告诉我们，安德烈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因为听见约翰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于是就转去跟从了耶稣。后来他又带领了他的哥哥西门去见耶稣。就在那一次呢，耶稣给了西门一个新的名字，就是彼得。至于马太福音这里的记录呢，就是耶稣对他们的第二次呼召。
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21节跟22节，主耶稣又呼召了两个门徒，我把它念出来。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雅各和约翰是很有意思的两兄弟，等我们以后继续查考福音书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他们。介绍了耶稣初步呼召他的门徒以后，马太就跟着开始来讲述耶稣传道的工作了。
接下去的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跟24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我们注意到，耶稣花了很多时间在犹太人的会堂讲天国的福音，因为耶稣就是那位要把天国福音带给他们的人，他的信息在犹太宗教里是从来没有人听过的。
耶稣不但讲道，他也行了许多的神迹，用他的大能医病赶鬼，于是就有更多的人来跟从他。马太福音第四章25节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
加利利是在巴勒斯坦的北边，而耶路撒冷和犹太是在巴勒斯坦的南边，约旦河外呢，那是约旦河东边的地方。而底加坡利这个名字本来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十个城市的意思，指的就是加利利海东南边希腊人所组成的十个广大的城市联盟，当时有许多的外邦人住在那个地方。
这么看，耶稣初期的传道工作已经吸引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人，他们都要来寻求天国的福音。
事实上，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我们肯定也会迫不及待地撇下一切来跟从他。
亲爱的朋友，神的掌权、天国是不是已经在您的心里了呢？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了。
愿主赐福你，保护你。
再会。
再会。